弟兄姐妹平安，1月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引用的是箴言1章22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新译本就翻译成，你们天真人喜爱天真，讥诮人喜欢讥诮，愚笨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今天第一段的标题 The Simple， The Simple 就是简单，或者是翻译成无知人，或者是天真啊。那提摩太凯勒就说，每一种愚昧人呢都脱离现实，但每一种呢是以一种不同方式来脱离现实。那昨天我们讲到亵慢人或者是讥诮者哦，拉冲。那今天讲的第二种哦，这里列出来的第二种愚昧哦，希伯来文呢是啊 pathy 这个字，简单或者说愚蠢或者是没有头脑。在希伯来文这一句话的里面呢，是指说啊、很 silly， 很单有点愚蠢啊，意思就是 seducible， 很容易被人家勾引上当。所以呢，天真无知人这种愚昧人啊，简单愚蠢没有头脑，这种愚昧是很容易上当的。天真人或者是无知人是什么话都信啊，箴言书14章15章，但是机敏人呢却是步步谨慎。那当然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愚蒙人啊，愚蒙需要启蒙的、啊、愚蒙人是话都信啊，但是通达人呢是步步谨慎。所以这个第一层级啊我们讲这个愚昧人就是天真无知啊，他们太容易被带领而且受影响啊，就很容易像小孩子一样，可能被那种壮观的场面还有引人注目的事情哇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就感到很钦佩。或者呢，他们可能太需要被人家认可被人家肯定，因而呢就会被那些认可他们的有说服力性格的人呢所骗。他们呢会支持那些人这个愚昧人天真人会支持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承诺给他们和平啊繁荣啊那种独裁专横霸道的领袖。他们可能是智力上呢 intellectually 智力上头脑上懒惰不动头脑，不想要仔细思考和把事情呢想清楚去认真考虑的。他们呢也可能会跌落到一种很快速的致富啊，你就很容易有钱。他们很容易跌落到快速致富手段之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很容易落入到快速致富的阴谋里面。那天真人呢愚昧人呢第二段就讲说，他们是可以改变并且学习啊，去有一些什么叫 sense， 什么叫做理解力哦，他们可以学习判断理解的。好像箴言书19章25节讲说，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就终长见识啊、鞭打亵慢人，愚昧人必长见识，这是新译本圣经啊、哦。但是呢，这些愚昧人呢，他们也可能继承愚昧啊，好像箴言书14章18节里面讲的说，无知人承受愚昧，但是机敏人呢却冠以知识。愚蒙人呢得愚昧为产业，但是通达人是得知识为冠冕啊，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所以呢他们在第一集很简单，需要被人家教导愚蒙人他如果被教导，他就可以有判断力有理解力，他就能够明白知识，他能够长见识。但是呢他们呢也可能继承愚昧，意思就是说他会升级成为一个成熟的愚昧人。所以我们应该很小心，不要把轻信没有经验的这种天真幼稚呢把它跟不世故没有世故等同。意思就是说一个天真愚蒙无经验的人跟一个有智慧但并不世故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曾经牧养一个教会，整个会众呢不知道怎么就是不谙世故，他们绝对不是第一层级天真无知的人但是他们敬畏神，所以他们对世俗呢就没有世俗那种老练 你能够没有向世界所评价的世故而仍然是智慧的，但你也可能是个世故的啊。这里破折号就解释有钱啦、啊，跟显贵的人物有关系啦，和有社会地位的人来往啦，并且受过良好教育啊啊，你很可能就是这样世故的，但是呢是天真，就是第一层级的愚昧人或愚蒙人。那提摩太凯勒提出来的问题，今天我们要默想，就是你曾经遇见过谁是你认真啊，谁是你认为非常简单天真无知，但原来竟然不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你看到他很无知吗？很天真吗？但其实不是。那他们显明了什么特性呢？啊，所以提摩太凯勒为今天的祷告就说，主神，当我看见讥诮人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也看见了天真人或无知人在我里面。我的确太需要人的认可，而我呢是智力上哈、头脑上很急躁，没有耐心的。我不想要仔细思考事情的。我常常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罪。现在主，求你救我脱离我的愚昧。阿们。所以当我们花些时间再谈谈什么不是智慧人，就是什么是愚昧的时候呢，昨天我们谈到那个亵慢、就是讥诮、那今天呢我们谈到天真，就是愚蒙。那这个天真愚蒙呢，有些人他是不用头脑的，那有些人呢他是好像哪里不开窍，其实他是跟现实脱节的。什么叫跟现实脱节？今天讲的第一层级啊，这个没有头脑很容易上当的人，其实呢他并不是生来就是没有头脑很容易上当。我们讲过这是一种选择嘛，道德性的选择，选择什么是正确的，但是也是一种道德啊，跟神有关的。所以呢当我们不用头脑，我们不会用心去思考，我们什么话都信的时候呢，这种人呢很愚昧，他是容易上当的。那他容易被谁所欺哄而上当呢？这里讲的就是说被那一些很能够影响别人的人，或者是说他会利用你来达到他的目的。那你呢因为你想要被别人肯定，他就用肯定你的方式让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人是可信的。所以提摩太凯尔就说他们太容易被带领和受影响。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家带领，很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的话呢，你很容易就成为那个快速致富阴谋的人的诡计的一个受害人。当我们第一次在某个教会在讲这个的时候呢，那个教会的领袖他就跟我讲他们这个教会教会是怎么变成是他凭什么一个姐妹嘛，对吧，怎么会变成是领袖呢？当初不是他的，当初是有一个男的弟兄牧师，结果呢他就听人家话去投资，那他就找了这个牧师，就找了很多人，当然也找了这个姐妹，那别人就投资，那投资呢第一期呢有回，就比方说你投了一些他就回你10万块人民币，哇，这种很快速致富。所以呢接下去呢对方其实这个牧师也是一个受害人这个对方呢就要求投更多那个前因后果我就不讲了，但是呢投更多，那人家就想说好吗，第一次都已经进去了，而且很快就拿到钱，第二次当然也可以更赚，所以大家就投了好几百万。这个女牧师也投了，她说她当时也投了，结果呢当然最后当然就是一个骗局啊，人家就倒了，没有那么回事啊，所以呢有去无回啊。那你知道吗，那个系列都是亲戚啊朋友啊的人在教会里面嘛，所以那整个周围哇，那好几百人，那受害人呢、信徒啊就天天来扎教会要钱，结果这个牧师很害怕就跑掉了。那跑掉呢，那就只好找这个姐妹出面，她说她那时候真的她自己都40万都拿不回来，很多人都来扎，还骂她，还说一定是你们先拿到了赔偿。她说她一毛钱都没拿到赔偿，她叫大家冷静啊，人家就反而以为是她拿到了钱。所以当她在跟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快速致富之下哈，这种阴谋里面的受害人。我说那你呢，她就笑了，她说老师你今天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就是这个层级的愚昧人。然后她就跟我分享这个事情。可是我跟你讲你太快 被那些有说服力的人所欺骗了，因为你会去支持这些人，这些人承诺给你你要的那些和平啊、繁荣啊、致富啊，但他们很霸道，他们很独裁，他们很专横，他们呢根本就是欺骗你的。那你为什么会受骗上当呢？提摩太凯勒就说，第一层级的这个啊，这个愚昧人呢是懒惰，头脑上、智力上你不想要动头脑去想看，你想看怎么可能今天有人来说啊，我有拿到一个项目，我需要你来投资，你可以很快的，然后第一期两个月你就拿回一万块，你就拿回十万块人民币，哪有那么好赚的嘛？想就知道，你说就有，那除了股票，好，你要投资股票，那也得像在美国都是有这个什么金融什么公司什么认可的那些股票，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卖股票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你脑袋瓜如果不想要，后来大家就反省了，要是我们没有那么想要很快的赚钱，我们怎么很容易受到那些人的鼓励呢？上当而受骗呢？那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最近呢我在看新闻，我们的录音都是很早就录了，所以我就在看，去年底我就在看，然后呢就谈到台湾的选举，我基本上我是不介入的，但是呢其中他们讲一句话，我很有触动，因为这个跟我们在讲愚昧人是很有关系的，他就讲说蓝色的党的人呢通常都是比较老成的，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会支持他们，所以呢绿色的人呢是比较年轻人，所以他们绿色的人现在要鼓动年轻人出来投票，然后呢这是他们自己讲，就是说蓝色的人呢因为老成，因为他们比较不会给出那种美丽的漂亮的承诺，因为这些老年人都会知道的，太美丽太漂亮但是呢你用选票把他当选了，他事后呢却不照着做，那绿色的人呢他知道年轻人就鼓动，因为年轻人是很情绪很情感，我就想说哇，连选票也要了解人的心理，你知道吗？是我如果今天知道你是那种很容易被我上当受骗的人，我就针对你的弱点，然后我很有说服力，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真的就讲说，他们太容易被这样的人被那种壮观的场面呢所吸引，对那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呢他留下深刻印象，就觉得哇感到很钦佩，或者他们太需要认可，然后呢你就会被那些有说服力的人所骗，或者呢你会去支持那承诺给你那种和平跟繁荣的这些领袖，但其实呢你知道他们是很专横很霸道的。所以我在看这次台湾的选举的时候，我就想哇真的真的，我们不要说这个圣经上讲的话真的是哎呀太有道理了，因为大家都不仔细思考。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在台湾神学院做智商研究所的所长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助理秘书就跑来然后就说他昨天去听政见发表会，然后他就说什么说的那个台上发表是叫阿扁总统候选人，然后就说的哗啦哗啦哗啦，他说他听的不飒飒，听的呢哇都听不懂。我说怎么会呢，你什么东西你有真理很容易分辨啊。那他就立刻把他昨天听到几个跟我讲，他没讲一点，我说不对，然后我就说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又讲另外一点，我说不对，圣经上是这样，然后他说哇老师你怎么可能，我现在一跟你讲你就有分辨的能力呢，我说你有头脑你有知识你有判断力吗？但是问题就是大家在那里听的时候呢都没有判断力，用的都是那个情绪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所以呢低层级的人就很容易受骗上当。那我身边有人受骗上当快速致富啊，结果呢就死了四五十万人民币。弟兄姐妹，你知道四五十万人民币如果除以六的话是多少吗？我们算四十万人民币好了，八万块美金八万六八四十八六七四十哦 I'm sorry 七万人民币，七万美金不少你知道吗？那这可以做多少多少的事工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我们在讲完这个时候，有一次我在加州一个教会讲，我就问大家哇，那每个人包括从那个长老到下面人都说我们是第一层级的愚昧人，就是 simple， 但是啊，这低层级的人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学习，透过学习。但是呢，如果学习，这里有讲什么？鞭打谢曼人，愚蒙人终长见识，对不对？就是说，把这些技巧用鞭子打仗、打责罚嘛，你就会长见识。好，你会长嘛，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不希望你是经过被责打啦，所以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呢，我们当然你可以不同意啊，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舅舅惩罚表啊，考试啊，如果没考到100分呢就打一下，因为你99嘛，没考到100分呢是98呢打两下，就这样以此类推打下去啊，就打手心有一点点疼啊。但是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鼓励用这种仗打手心齁、啊、来鼓励人们学习，而是说我们的愚昧真的可以经过，因为神造我们是按照他形象样式造的，我们里面作为一个人，除非生来因为生理基因的因素有一些瑕疵哦，基本上我们是有那个potential 有潜力的，我们的潜力是无限大的，你知道吗？最近曾经我想起一个弟兄，他的女儿真的是天才儿童，所以他到处去找这些资料，搞得我也跟着看这些哦。那他就找到美国有一个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就是天才儿童。后来他说，其实我儿子并不是什么天才儿童，而是我们从小就知道他是可以被启蒙的，所以呢，他们是有计划、有知识、有方式的不断带着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里面很多东西就被启蒙，他的 potential 他的潜力就出来了。那我们不是啊，我们都是就是按照正规的这种正统教育就这样。但是如果你真的理解我们里面是有这种潜力的话，那被罪所玷污但是并没有完全销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普遍恩典，所以我们里面有智力，有情绪，有很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有正常健康的父母亲这样带着我们的话，的确我们的潜力是无限齁，对不起，我说无限不是指说跟神一样齁，infinite, 而是指说我们真的可以达到某种的程度的。所以当我们接受训练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喜欢，因为我们在罪的玷污之下，我们很喜欢躺在舒服，我们喜欢吃糖，我们喜欢玩耍，我们不喜欢做作业，那父母亲可能就有一些管教我们就会不舒服。但是这个管教有时候真的仗打这个愚昧人呢、啊，这个愚昧可以离开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的确是可以学习那些判断力，学习那些理解力的啊。我们不一定要去继承这个愚昧，因为无知人啊，他是会承受愚昧的。怎么叫承受呢？就是说你不愿意，然后在罪性当中，你就继续让你的不愿意成熟，不愿意改正，继续不愿意。结果当你不愿意成熟，不愿意改正的时候，你就会升级成为第二层次的愚昧人，结果呢，你就等于是不单单是很容易被人家受骗上当，而且是你认为说不会是我吧，应该是别人吧，就你发现什么那些报章杂志登的那些被人家鼓励啊，然后就损失好多钱的，不是只有乡村农妇哦，村夫，连那大学教育大学毕业人都很容易上当。你在网络上你认识人，然后那个人呢就跟你成为好朋友，然后你就跟他聊天，有一天他就跟你讲说我母亲生病了，跟你讲我生病了，然后你就10万块20万块汇过去。其实正常人都知道，如果我跟一个人没有到达要论及婚嫁，我凭什么跟人家要钱？这个还不是一种借钱，这是要钱，你知道吗？那我找你要钱，我们俩都是恋爱关系，我们这样就要结婚了，你就傻乎乎把钱给我，嘿，喂，等等，你怎么知道将来他会跟你结婚？双方父母亲见过了吗？双方的那个朋友们都谈见过了吗？你理解他的个性了吗？但是呢，我们就是愚昧。结果呢，我们就落到第二层去一面。对，你讲的都有道理啊。那些什么网络的啊，那些啊一夜情啊，那些受骗上当，但不会是我。你怎么会知道不会是你呢？你知道，我有一个学生哦，在高雄西子湾，他就跟我讲，他每一年呢暑假淹死的人不少。然后他说，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淹死？因为有暗流嘛，然后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你知道我不会游泳，我比较很难淹死。有啦，我有一次在游泳池淹闭过啊，因为我不会游泳，然后头一歪，不小心的眼睛一闭，然后一口气就一口气呢，可能身体平衡没有，就游歪了，游到深水地方去了。还好有人救我，游泳池毕竟还是有游泳教练啊、救生员嘛。 要是在海边呢，海边我踩不到深水的地方，海边我都是沿着那一天那个有浮标的那个绳子哈，就是抓住那个，如果我脚踩不到底我踩不过去，那脚踩不到底我为什么要过去呢，对不对？哪怕有那个球抓住，那万一我不小心呢，然后你说呢有球拦着，可是没有人看见你啊，然后海边的救生员又离你很远，也不一定看得见嘛，对不对？然后同伴游还不一定。有一次呢我跟一个朋友，我们在佛罗里达跟月月，然后呢他游，然后他不太会游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让他游里面我游外面，然后呢我游的稍微，因为我比较稍微游，我游比较快，但是我游到某个程度我会停下来，然后就回头看他，因为万一他游歪了怎么办，万一他游到那救生员根本看不见，我又不会救他，那我还是赶快先看看，在他没有游歪之前他只要超过我往边一，就是说他只要那个离开岸边的远度超过我，在我之前就是走到我还要往深水的地方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讲说不对，你要回来。然后我站的地方呢，是我站起来大概到我胸部我才不会到我头部呢，那太危险了。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这样就说我不会我不会死，死的不会我，是我会的。当我们任凭我们的愚昧，我们不去动头脑的时候，我们没有理解力，没有判断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升级成为成熟的愚昧人。所以呢，当我们继续学习的时候，学习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不致成为愚昧人。那我们要学什么呢？我们当然是要学真理嘛。什么东西可以保障你的人生呢？当然就是真理呀，是吧？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的时候，那提摩太凯勒就挑战我们说，你有没有遇见过神，你认为他很天真无知，但其实不是。其实有时候你看他很天真无知好像什么都不懂，其实呢他是不懂得世界那一套，但是他很懂得这个圣经的那一套。他不是世故，他也不是天真无邪那我们不懂世界那一套，不代表说我们是愚昧天真无知。我曾经被人家说过好像我不接地气最近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姐妹呢，她因为有一个姐妹要离开教会，其实她只是在考虑。后来有两个姐妹就去跟她讲说，你不可以开教会啊，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其实我也是同意再看看你们教会的牧者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嘛，对不对？结果呢，没有想到那个牧者可能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带罪羔羊，反正就是因为我啦，就是因为我，所以这个牧者呢就把他给赶出教会，讲的那些话就是说，那你离开教会，你不要在我们教会，你要赶紧走，免得带给教会弟兄姐妹不知道，反正转来的话就是，我现在忘记了，大概就是对教会不好。我就心想，你被教会赶走了，那个教会的牧者教会不是这一对牧，哪怕是他们开创的教会也不属于他。教会就像这个牧者这个传道人妻子说的嘛，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啊，那既然是神的教会，那你又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讲真理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的，那你怎么能够因为人家你认为他把我当大滚，你认为他把我当偶像，你就把他赶走呢？你不是原先要说服他吗？怎么说服到最后你对我的怨气发在这个人身上，就把人家赶走呢？那我就想，哎，你这个姐妹也真是的，既然他这样讲话，那你可以讲啊，说我母亲自己选择，我母亲决定要留在教会啊，对不对？你都不表明为什么，因为你也是怕对方嘛，因为你是想得到对方认可嘛，因为你害怕得罪对方嘛。哎呀，结果呢搞得两个姐妹就要去安慰这个姐妹，然后就说，那如果你被赶走，那没办法，那你只能换教会等等等等。然后后来呢，这个姐妹在安慰她的时候就跟她讲了很多事情，讲到教导她你怎么样去跟李老师互动，你不能把你的事情呢哇都让老师来这样子，搞得她来背黑锅，让她负很多的责任等等等等。最后呢这个姐妹把她的绘画内容呢就邮件给我了。她一方面讲说我对于这个姐妹的前牧者这样态度真的是吓住的，怎么可能这样对待羊群，这个我们就不做评价了，因为神知道一切，也许事情发生每个人都向神交战嘛。另外呢她就讲说那 我们就不再劝当事人留下来了，因为留不下来嘛。然后我们就鼓励对方，不管神带他们到哪里，要安静学道，要脚踏实地啊，怎么怎么。然后提醒他的生命如何是跟老师没有关系，也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是他自己要向老师交账。老师尽了教导责任，改不改，什么时候改，怎么改啊，是他自己的事情啊，等等等等。然后讲到说，老师啊，也是软弱的罪人，身体呢不舒服，长期呢操碎心，老师也在基督里靠神的恩典学习成长，他不是超人啊。然后呢，所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这个姐妹说，老师其实是一个单纯的人，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动机，欲望也不是邪恶，老师只是对自己认真，对学生认真，平时大多是因为时间压力加剧了脾气容易一激就上来的情况，所以和老师交往就简简单单做诚实人，说诚实话就好了。老师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灵里敏锐，参透万事，你不要跟老师斗智斗勇啊，你也不要啊和神斗智斗勇等等等等等。我就想起来，哇，这个姐妹竟然能够，他其实没有跟我很特别朝夕相处，就那么一两个月吧，但是呢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他能够说出我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没那么复杂，对对对对，我没那么复杂，我没有世界那种世故的复杂。我就想起来有一次呢，那个海宝姐就讲说跟一个小同工讲说，你们为什么认为跟老师同工那么困难，其实跟他同工很容易，他说啥就是啥，他不会像我们这样中国人说的是一套，然后呢是另外一个意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这么简单，是我们，他就讲说是你们把那种复杂的东西加在他身上。然后我就想起来像那个1989年90年的时候，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来了，有一天她就讲，她说哇，你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我说没有啊，我还是食人间烟火啊，我还是要吃喝。她说可是你的思想怎么那么单纯呢？对啊，我说因为圣经上就是这么说，我就这么信啊。但是这个单纯呢，在对你有好感的人来讲，就是说你很单纯，你不世故啊，但你也不是第一层级的天真与无知愚昧，不是，你是有神的真理的。但是对于那些对我没有好感的人来讲呢，可能他们就会说啊，这个人呢不世故不老练，他不知道我们这边大家都是要你好我好吗，和稀泥吗，啊，太不接地气啊，太不活在人世间。所以弟兄姐妹，当提摩太凯勒问我们的时候，你想想看，请问你自己是不是那种圣经讲的这个所谓的，我想啊，如果翻成天真无知还好听一点，其实就是第一层级的愚昧人。难怪和合本圣经翻成愚顽，是愚蒙，蒙需要启蒙的人。请问你是愚蒙人吗？我想我们都是没有学过，然后呢都需要教导，我们需要神来教导我们，或者我们从生活的错误当中我们学习到了。你有没有认识到学习到了的人，但是呢他错了之后呢，他没有学到，有，结果他变成第二层级的愚昧，他更加的愚昧呢，有。我就碰到这样，我起先以为说他真的是无知，他这个没有经验。那么第一次你无知没有经验，那没话说嘛，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同一个事件类似的事件当中，就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他还是这样。我就怀疑，我说你不可能是第一层级说你不知，他说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应用，老师我不懂，你不懂你怎么可能拿那个律师的资格证，你怎么会考过，你不懂你怎么可能会考那么多证，你不懂那你怎么可能这个公司还买了那么多房子，还能够拿到项目击败所有人，你可见的不是不懂，只是你把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在善还是用在恶，那我就发现你都用在自保你都用在自保上，难怪嘛，难怪你以为说我不会运用，其实不是，是因为在运用起来呢你不能得到你自己的最佳利益好处，所以你的头脑呢并没有用在你应该用的地方。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是第一层级愚蒙人吗？我们是第一层级完了之后我们很容易上当，我们很容易被利用吗？我们没有真理吗？我们容易风吹草动跟着这世俗潮流去走吗？还是我们是世人所谓的我们很世故，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才不是愚蒙人，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很厉害，结果我们是在恶事上聪明厉害很世故。我但愿你就像提摩太凯勒说的，你不世故 但你不天真愚昧愚蒙，你是敬畏神的人啊！求主帮助我们。那当提摩太凯勒的祷告说，昨天我们在讲讥诮人，讥诮人就是觉得自己很有智慧的，对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好的对的，然后每个人都是不好的。提摩太凯勒说，我看到讥诮人在我里面，对对对对，我也看到讥诮人在我里面，因为我觉得哎，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对吧。然后呢提摩太凯勒说，我们也会太需要人的认可，在这方面可能相对我自己跟自己比较，我就不需要人的认可，但是我的确是智力上脑袋瓜上我是很急躁没有耐心的，所以呢求主帮助我，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我自己的愚昧，因为我对很多事情我是没有耐心的，当我没有耐心的时候，我就不想要去听，我就不想要去仔细思考人的软弱，求主赦免我，求主帮助我，谢谢你让我凡事都经过你的教导，经过我第一次犯错，你让我学习到真理，你让我能够站立得稳，当我承认我生命中也有屡犯而不改的，那我真的是愚昧到底了，谢谢父神你一直对我是有耐心的，求你把耐心加添给我，求主也帮助所有今天灵修人，当他们在自我反思的时候，他们真的能够敬畏你，他们学习的不是这世界的智慧，而是你的智慧，你的真理，因为你的智慧比世界的智慧还要智慧，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